我们今天是要到314页的第565节这里。好，那因为我们还在谈这个鲁曼尼亚文明的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文明的特色啊，所以我就本来想说今天放照片给大家看啊。好，但是我的昏沉时间还没有完全清过去哦，所以我想我们换到新的地方，设备什么都比较好。好，我整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那你知道吗？跟我去年也去过一趟哈，一样只走到那个位置，因为上不去，还在积雪。啊，到了五月都已经要五月底了，雪还是积得很厚，上不去，没有办法上到那个，所以大概要七八月的时候才有办法到雪士达山的比较上面的地方。好，所以我还是走到去年走到了停止的位置。可是今年哈，我们住宿特别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那一大清早大家都还在睡觉，我一直很想到外面去走路，可是我就先到阳台一看，就正对着那个雪士达山，然后真的到处都是一片蓝天，只有它顶上有个圆圆的，而且我还甚至看到好像有螺旋，有个这个进出口的，好像飞碟云呐、啊，他们就说飞碟云，圆一圈的云在那里。我一直拍啊，拍到这个太阳已经要上升了，它那个云开始慢慢要散掉的那个过程哈。我只是觉得很神奇啦哈。那鲁曼尼亚文明大家还记得吗？他们这个文明是建立在地心的。啊，建立在地心。第二个，他们很害怕暴力，所以胆子还蛮小的。啊，第三个，他们这个文明的特色是声音能够有很多的力量，哈，包括搬石头，哈，盖房子都用声音嘛。那鲁曼尼亚，他因为把他们的城市放在地心里，所以呢，他们有一个保护的前哨，好，前哨就是离得很远，好，那只要前哨那里有一点动静，那因为他们的那个心电感应能力很强，他们立即就会知道有危险来了。好，后来他们为了想要阻止好一些所谓的暴力入侵，他们会有一些这个意象的这个雕刻啦。好，他就后来这个书上讲，就是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宗教会用的一些看起来很吓人的那些神像，其实它是用恐吓作用的。那我其实就想到，各位你知道那个像那个毛利人，纽西兰的毛利人哈，你看毛利人他们的那个神像有没有？后来都眼睛大到都好像个妖怪一样，有没有要凸出来？好，毛利人，好，这是一个。他们跳舞不是也有瞪大眼睛的那个舞蹈，有没有？好像要我祝贺你的那种感觉哈。那我也想到，像这个佛教里面密宗里面有没有有很多愤怒金刚他们的那种造型？好，假如说再讲早期一点的一些宗教，还有我们一些民间宗教，有一些神像也是刻着让你看到都不敢靠近，有没有？好，我在想跟这样的一个文明，他说心灵的遗迹是不是有关系？好，因为他们是很害怕暴力的入侵，所以他们会好在前哨的地方，好，有人不但驻扎在那里，而且呢他也会做一些吓阻别人来靠近的一些好这些我们说神像好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314页这里啊。我们跳到第二行哈。我曾经谈到一些有关鲁曼尼亚人的细节，因为他们是你们心灵遗产的一部分。其他两个文明在许多方面更为成功，但是鲁曼尼亚的实验背后之强大意图是极易变的。好，那虽然他们不能够在你们实相里面解决他们所谓的暴力问题，但是他们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这种热烈愿望仍然在你们自己心灵的环境中回响不已。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很多，像面对暴力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不是还一直在进行着一种我想说修炼好了。你有没有很不习惯人家对你暴力相向？好，那种暴力的语言、暴力的态度，我们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很不习惯，对不对？好，那我们对于社会上有很多的暴力行为，我们带着的心态也是要么避而敬而远之啊，要么就是非常排斥。其实暴力对我们现代文明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好很大的一个我想问题。好了，好问题。那这是鲁曼尼亚 文明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想要面对解决的问题，但是赛斯有讲过嘛，哈，其实暴力它是来自于你没有去哈这个合适的寻求管道去释放你内在的这种攻击力的一个结果，哈，扭曲攻击力的结果才会形成暴力。好，那他们没有去体会到这一点，其实强烈的攻击力它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行动力，也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假如他懂得来转化这个能力到一些创造，在到一些行动上，他们的文明可能也不只是如此的发展。好，可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体认，还来不及。好，所以呢，虽然他们的文明好并不是这三个古老文明最有影响力的，可是呢，它对我们这个人类的好这个传承这个文明呢一直都有它的一个作用。所以赛斯都说心灵遗产，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可能在 DNA 的一个所谓的记录里面，好，我们一直记录的鲁曼尼亚文明里面的这些特质对我们的影响，甚至于赛斯就讲到，因为我们对时间的错觉，所以我们以为它已经过去了。可是从一个赛斯在谈的这个好真正时间的本质，它是同时存在。所以换句话说，鲁曼尼亚文明他们的很多的这些特质都到现在都还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而且甚至还正在进行，还在进行当中。那我现在在想，会不会我们现在现代的人开始能够面对所谓暴力的这个能量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个好，能够比如说每个人能够开始懂得怎么去释放自己的攻击力。像加伦，他的攻击力是一种很棒的行动力，可是当行动力被扭曲之后，好，那他会变成一种暴力行为。这个暴力行为他不能够对别人采取暴力行为，他就对自己的生命采取暴力行为，所以自杀嘛，好，自杀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扭曲的攻击力，扭曲之后的攻击力，好，他攻击他自己，他讨厌他自己，好，他对他自己施以暴力，好，让自己用这样的方式想要结束生命。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个释放攻击力的方式，好，能够找到自己内在里面这么大的一股力量，他能够往哪里去，好，做一个这个我们说释放正确的正当的去使用这个力量，而不让它过度压抑到变成一种暴力。这个暴力包括对身体的一种特别的攻击，我说比较严重的癌症有没有，好，比较严重的疾病，甚至于一些比较强烈的好比较这种我说比较严重一点的身心上面的疾病，它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攻击。好，因为你不敢攻击别人，于是你就攻击你自己，因为你过度压抑。所以假如我们学会如何去善用去引导我们的内在的攻击力，赛斯讲的攻击力并不是暴力哦，攻击力是一种行动能力。好，是一种行动力。那么我们会不会也提供给鲁曼尼亚文明的一种进展？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假如是同时存在，这个文明同时存在，它还存在，那他们很高的艺术发展，声音的能力，心电感应的能力，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那么我们假如说是鲁曼尼亚文明的延续，我们找到了一个面对暴力面对攻击力的一种能力的话，我们会不会相对着也会提升鲁曼尼亚文明的进展？我们也在影响着他们，他们也在影响着我们。好，你看你这样想，你看每一个人重不重要，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你的面对哈，你的超越，你的了解，你都在也影响着这个古老的文明。好，你看这样讲有没有好有意思啊。好，他说哈，来你帮我念下一段。
因着时间的真实本质，努曼里亚人照旧像以前一样的存在着，在心灵的大气里常常有渗漏发生，这并不是偶发的， 而是某种亲和性使得这种效应跳跃了本来看起来相当分离的两个系统。因此在你们自己的与鲁曼尼亚人的文明之间就有这种的渗漏。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你看他讲渗漏就是这个意思。好，虽然我们在时间的序列，在我们的习惯里面看，鲁曼尼亚文明过去了，可是你看赛斯说哈，在心灵的大气常常有渗漏发生。好，那这种亲和性使得这种效应跳跃了本来看起来相当分离的两个系统，因此在你们自己与鲁曼尼亚人的文明之间就有这种渗漏。就像我刚刚在讲，我们还是会互相影响。那讲到这里哦，很有趣的，各位你想，我们对于自己的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啊，可能自己的可能的这个未知的自己，好，我们还有对很多我们的过去跟未来，我们其实彼此之间都在渗漏的过程，都在渗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也就是说，你的未来也会到现在来影响你，你也会影响你的过去，甚至你的过去会影响现在的你。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这种渗漏是常常在发生的，甚至于我们到后面我们就会念到说，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一个灵感，有一个灵感来了，是你目前的你曾经从来都不会想要去做过的事情，可是你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那赛斯就讲，这也可能是你某一个可能的自己在另外的实相空间里面他所传递给你的一个灵感，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做过的，他曾经做过的，他有经验，于是他透过渗漏他给了你一个灵感，告诉你说，哎，你可以这样子做。大家了解吗？所以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个人，你是只要你愿意从你的意念上面开始来开放你自己，那种开放表示说你可以开始去接收很多你真的是散落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各种可能性的自己。好，比如说你今天选择像威尔森好了，他可能有一个自己根本就是西藏喇嘛。好，那于是他的西藏喇嘛曾那个可能性的自己，好，传递了很多这种静坐功力，开始渗漏过来，渗漏到他现在竟然当兵两点还爬起来静坐。有没有可能？有啊。好，也许 Wilson 有另外一个自己讨债公司的老板，好，那也会渗漏到现在，哎，因为结果他身边都碰到那些讨债公司的这些这些阿兵哥好了哈，说不定那些曾经都是他的喽啰小喽啰，所以看到他都觉得，哦，这个老大来了。照赛斯的说法，所有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好，身边的事情有的时候它会怎么发生你都不知道，可是可能是你某一个自己给你的讯息，然后促成现在这个事情的发生。好，像这位同学，他一定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是一个很强有强韧个性的一个修行人。好，他非常有他的心灵的力量，于是他的另外那个自己常常会渗漏一些这种生命的能力给他，让他在这么苦的环境里面一直撑到现在，一直活到现在，而且甚至还要活得更长。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苦修？对啊，你就是一个在修行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苦境里面，哈，以苦来修乐，啊，以苦来修乐，有没有可能？有啊，那嘉伦也是啊，他另外一个自己，啊，可能真的是事业有成，啊，这个异性风发的人。啊，他也开始会渗漏很多的能量过来，告诉家人说：“你不止这样子了，太小看自己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让他又活起来了。好，甚至于像你啦，啊，达宏也常常在送他爱的能量在给你。你的达宏哦，根本不是一个小孩子，对啊。好，达宏一看就像个喇嘛一样的。对，他只选择来过将近20年的人生，可是他对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对我，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假如哈学赛斯到后来慢慢的 跳离开我们过去看待生命的角度，那你就学到了啦，你就学到了。只要你从这些角度来看待你现在的生命的过程，你真的心里面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慢慢去体会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这个我的肉体没有办法讲太多话。好，那我们下一次我记得是7月3号，下一次对不对？7月3号，我们6月份就不再上课了哈，因为这里都在打准备搬家。好，那7月3号，还有我们6月30号是开幕嘛哈，因为早上11点那个时候，哎呀，一些就是那种仪式啦哈，我就觉得大家下午来最好，就啊、哦，对对对，我下午朗读的时间开始来就可以，下午一样有茶点，而且我昨天接货，有人要送我5只的那个鹅，那个叫什么，很有名阿胶肥鹅，他要送10只，我说你送这么多干什么？而且我特别强调说早上2只，下午3只，下午多一点，所以对。好，因为早上的那些形式啊，那些就是一些长官致辞，有的没有的。那可是下午，因为有我们的同学我会先朗读，再许医师演讲，再来吴爸爸他们开始有一些表演的活动节目。那下午我继续会有一些茶点招待啦，哈。那当然，那个早上我就是怕那些官员呢、啊，他们通常来了就走了啦，所以下午比较好玩。啊，所以我就是让我们的学员哈、啊，下午12:50好像是不是？12:30，我什么时候开始讲？哦，好吗？那我们就差不多12:30、12:50来。好，也许那个餐都还没有撤，大家都还是可以用。可是我在想说，赶在前面，我怕太拥挤了。对，前面要志工哈，玉宁会安排。好，所以只要你们那天可以来当志工的话，哈，更好。哎，我去看了新的办公室了啊、哦！哎呀，简直是太满意了。我把它漆成那种颜色哎，你知道你去看了吗？尤其是那个走道，要进去的走道真的营造了一种要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然后告诉大家，我更开心的，我礼拜天啊就看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设计公司，是朋友介绍的，他帮我设计广告招牌跟什么什么好几个招牌，有设计感的，我要有设计感的。他昨天，我今天3点起来嘛，清晨3点我就开始看 email， 哦，我就好多灵感呢、哦，我就要怎么设计怎么设计，哇，就开始东西出来了。然后最棒的是因为，好，我那个也是来上过我课的学生，他要赞助，呵呵啊，他要赞助这些广告设计跟制作这样子，啊，心里面觉得很开心了、啊，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地方，10楼。A 栋10楼，我到时候一定会还是会有公布，上网大概也都看得到。搞不清楚的话就打电话来问这样子。我觉得那个走道还真好看呢。有一个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虽然上课的空间大概没有这么方正这么宽啦，但是也不算小了。那有一个房间我漆紫色，一个房间橘色，一个房间黄，天花板是黄色。董事长的办公室漆绿色的，或者办公室漆橘色的，还真好看。好，到时候真的6月30号欢迎大家来参加哈，我们就是12:30、12:50之前能够到这样子。好，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谢谢大家。嗯，只要可以当志工的来跟玉宁登记一下。好。